我们现在学习进行到这个化繁释迦的藏教啊。这个藏教呢，那就是三藏教的略称。之所以把这种基础的修法称为是藏教，因为呢，在藏教的法里边，经藏、律藏、论藏啊，这个三藏呢，也他们这个分布非常明显，所以把基础的这个教法称为是藏教。那三藏当中，第一是经藏啊，我们上次解释的这个基础教称当中的三藏啊，基本上是以阿含经为主啊。那我们现在下面一个名词，梵语修多罗，词云切经。那本身这个经的意思啊，它本身是以称为性啊，或者是华曼，或者是涌泉等等，本身是这个意思。修多罗呀，本身是这个意思啊。那为什么把它称为经呢？那这个是根据啊中国人的固有的习惯。你看这个老子《道德经》，孔老夫子也有四书五经，所以呢，让我们中国人容易理解，所以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也把它称为是经。那当这个经又是什么意思呢？智者大师在《观经书》里面解释为法和常等等的意思。《观经书》那就是净土三经里面的《观无量数经》，书就是解释的意思啊。这个《观无量数经》啊，仅称为《观经》。智者大师在解释“经”这个字的意思呢，把它解释为法和常啊。那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凡夫和圣人所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叫做法。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佛法呀，是凡夫和圣人所应共同遵守的行为。那什么叫做常呢？邪魔外道不可改变啊，或者是千年万年之后这种正理这个规则不可破坏的叫做常。邪魔外道啊，不可改变或者破坏的叫做常。那智者大师他用法跟禅用这两种解释是站在哪个角度的呢？这是解释经所具有的训导功用，就引导众生化导众生的这个功用上，把经啊解释为法跟禅啊。那第二种意思呢，这个经者经也，经那就是道路，要通过这个这种法可以到达涅槃，所以把经啊翻译成为路。经者经也，那经就是路，路经，那经就是路的意思。所以下面说，即指是通往涅槃的经路。这个经就是路，告诉我们怎么走这条路。然后又解释为呢，经者经过啊，为什么称为经过呢？就是指的正法，这个正确的佛法啊，是经过圣人的经口宣说 所以称为经。把它是解释为道路，把它解释为经过，那这个呢是站在这个经书内在的意义来说，所以称为经。哎呀，这些都是名词名相啊，大家呢把它了解一下，记一下就可以了。平时好像用得上不多。然后这个阿含这个名词要记得啊。下面说，那我们不是说有这个四种阿含呐、啊？如果是南传部的，还有五部阿含。阿含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过去讲到五十八教当中，讲到五十阿含识的时候呢，这个阿含也提过了啊。那这里我们如果不再提一下的阿含的名词名相啊，也就忘记掉了。阿含翻译的中国是法规或者法本或者是五笔法等等的意思啊，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重复，说提一提就好了。好了，我们说这个三藏呐、啊。藏教的内容，第一个是的经藏，经藏所讲的呢，那就是四阿含经典啊。那第二呢是论藏，第二是阿毗昙论，阿毗昙藏，阿毗昙啊，翻到中国呢，那就是律法的意思也或者是五笔法的意思。它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阿毗昙藏，那就是指的是论藏。阿毗昙是旧译，新译称为阿毗达摩。达摩就是法。我们平时念三皈依的时候，南无咕噜毗呀，南无达摩呀，咕噜毗呀，那么是也是上师的意思啊。南无达摩呀，南无那就是法。说阿毗昙摩啊，那就是对法的意思。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呢，把阿毗昙摩翻译成五笔法，你看阿含也把它翻译成五笔法啊，这里也把它翻译成五笔法，所以有些地方呢，把这个阿毗昙呐，就把它翻译成这个对法。那个旧义跟新义什么意思呢？旧义呢是唐朝之前，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时候，把它分为阿毗昙。阿毗达摩呢是唐朝之后的唐玄奘法师，他所翻译的呢，把它翻译成阿毗达摩。那把阿毗达摩翻译成五笔法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圣人智慧高深，而且分析区别解说一切事物的道理，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意思。所称为五笔法，那这个声闻藏的论藏啊有哪些呢？我们在法本上下面小注里边所写的有俱舍论、菩萨等论，那这里说这个俱舍论呐，传称为阿毗达摩俱舍论，所以翻到中国呢，称为对法藏论。阿毗达摩是对法，俱舍那是藏所以阿毗达摩俱舍论呢，所以把它翻译成对法藏论。那这个俱舍论里边是多讲哪些内容呢？下面说，传论呢，通过五事，哪五事呢？第一是色法，这个指的是物质的，心法，这个是精神的，心所法，这个心法呢是心王法，心王里边所具有的称为心所法，第四类呢是不相应行法，什么是不相应行法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也不是心所法。跟这些都不相应的，所以称为不相应法。法就存在的事物。第五呢是无为法，无为法呢，它是超越生死烦恼的，那这个是无为法，这个无为法呢，它是无所作为的。 这个无为法也有这个种类很多啊，有则灭无为，有非则灭无为。则灭无为呢，那就是出世界法，我们是经过这个戒定慧的熏修，把烦恼给它灭掉，达到了那种不生不灭的境界，那这个是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呢，这个通世界法，好，以那打个比喻，这个种子缺少了这个水分呢，它自然就枯萎掉了，这个不是我们特意的把它折灭掉，把它去消除掉的啊，那这是非折灭啊，这里是简单的这个相似的这个解释一下啊。那整部的这个俱舍论里边啊，他用这五类的分法，把这个世界法、出世界法全部都包含里边了啊。这个五法呢，又称为五位，位啊，就是一类两类的意思，色法一类啊，就是在物质上面的东西，心王一类，心王是拿心闻的，你看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这个是这个六种，再加上第七木那士，第八阿那夷识，这个八种心态呀，是最根本的，所称为心王。由这个心王所引申的，那就是心所法啊。以譬如我们第六意识呢，它是主要起了解作用，第六意识看到这个东西能够分别。第七木那士呢，主要是执着前面的六个是为我，是我所执着自己，第八的阿赖耶识为我，那第七是起这个作用啊。第八识呢，它是这个心王，它是总的，它里面呢，它的功能有能产所产自成的作用。那这些八个心王多由它相对的东西，譬如眼识，它是对色尘，耳识啊，我们是对这个声尘，乃至意识对法尘。我们的第七目那识呢，是前对第八心王，后对第八心王，前对第六意识。第八一了阿赖意识呢，它是总摄这个是一切法的功能，它自己没有原始的东西啊。那这个八种心王啊，多由他自己的范围。那平时我们说愤怒啊、嫉妒啊、或者是猜疑啊，这些的这个心态呀，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八种心王里边，这个所具有的这个一种存在的事物啊，一种存在的心态，所以把这些呢称为是心所法。这个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呢，不是色法，不是心法，也不是心所法，那是什么呢？跟这些完全不相应的啊。打个比喻，我们说这个东南西北，东南西北什么法？这个不是心法，也不是色法，所以把它比喻成，把这一类的东西啊，就归纳为以不相应行法啊。这个无为法呢，我们说了有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啊。有这个世界法里边也有无为法，这个出世界法里边也有无为法。那主要呢，无为法是这个出世界法为主。所以这个俱舍论里边用这个无为啊来说明世界的一切啊。所以这里说传论通过五事啊这些内容呢，讲述了一切万法的总相、别相、性质、类别，对世界法、出世界法进行细枝落微的分析。这个一切法、一切万法的总相，什么总相呢？我们原眼一看，这个是凡子，这个凡子就总相。什么是别相啊？别相这个凡子有窗、有门、有瓦条啊。 有这种东西，有干净，这个是瘪象。这个性质是什么呀？性质，你看这个里边是钢筋水泥啊，这个类别高低，它属于哪类的这个房子？这是瘪啊，讲述一切万法的总相、瘪相、性质、类别，对世界法、出世界法都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分析。而且这个聚舍论里边特别详细的阐明流传与幻灭的因果法则。什么叫做流传跟幻灭呢？流转指的是我们生命在六道里，这个在生死轮回，这个是流转。幻灭呢，我们生命超越了这个生灭啊。这个聚舍论里边啊，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说明了我们生死流转是怎么回事，也详细的说明了怎么样从生灭当中重新超越出来，达到了不生不灭，所以是幻灭啊，灭就是灭盘，不再生死的成灭，幻灭呢就归还到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啊。它的这个前因后果，这个法则怎么回事？在聚舍论里边，下面说真实的开行了四谛真理啊。聚舍论里边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说明啊，苦集灭道的这个修法啊，说为所有希求解脱的修行人指明一条修行途径。那如果真的修行的话，大家如果对解脱道这个很急切的，大家呢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聚舍论啊。聚舍论里边啊，这个五位七识五法，他已经把世界法、出世界法全部说得很清楚，包括这个业果啊是怎么样的，那里边全部都说得很清楚。那我们这个听胎中的这个暂教的内容呢，全部都是依据聚舍论的内容把它浓缩了，然后呢这个给我们说的，所以我们等于就是听胎中的暂教呢相当于这个聚舍论的这个浓缩本，它里面整个的这个修行次第，这个暂教里面就是讲这个内容。那智者大师等于就是把整个一部的聚舍论呢浓缩为暂教的修法，所以大家如果想详细要学要看的，那你可以去参考这个聚舍论啊。所以这本聚舍论呢，既然是把世界法、出世界法全部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在印度的时候呢就有聪明论之称。你看我们在1000多年前呢，或者是2000来年，聚舍论里边啊，打个比喻啊，他说我们这个吃东西的时候，这个为什么会这个咸，如果咸的甜的一起吃进去，我们尝到的并不是吃这个甜的，尝到的是咸的。那聚舍论里边就给讲到这个色尘的时候呢，色法里边就讲到了这个色眼耳鼻舌身意的色尘啊，这个舌根的时候呢，他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我们这个舌头生出来，为什么心要尝到这个咸味不尝到这个甜味呢？然后这个聚舍论里面就分析啊，他说我们这个舌头的部位呢是相对呀、这个五脏六腑的啊，那就是对于这个尝的这个感觉的这个位置呢排在哪里呢？排在这个舌根往后面排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一尝到味道啊，所以你尝到味道是甜咸的在前面，甜的在后面，因为对于甜的这种感受呢，它这个舌头是后面这样。这个聚舍论里边有这样解释啊，好像我看过忘记的人，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聚舍论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对这些呢他都分析得很详细。如果拿性质的话来说，那就是这个科学家了，因为在2000年前呢，大家几乎对这个不知道，然后这个聚舍论里面呢就说得很清楚。 所以啊，这个俱舍论在印度呢有聪明论之称，它是印度的世亲菩萨所做的论述。这个世亲菩萨呢，好像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啊，他号称为青部论祖，他原来是学大乘的，原来是学小乘的，后来是学大乘。学小乘的时候呢，他老是毁谤大乘，后来他的哥哥呀叫他这个学大乘，他呢终于明白了，后来本来想把自己的舌头割掉的，然后他的哥哥说，你既然是用舌头毁谤大乘，你应该用舌头赞叹大乘。后来呢，所以小乘他有五百部论书，大乘也做了五百部论书，所以号称啊青部论祖，那不得了啊，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俱舍论呐、我们在汉地呢有两种翻译啊、古译的呢有梁朝时代的，在南北朝啊、梁陈时代的真谛三藏，曾翻译称为俱舍四论。梁啊是梁朝，陈是陈朝，因为这个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呀，这个倒台的很快啊。真谛三藏呢，在那个年代呀，翻译了这个俱舍四论。那我们现在中国汉地一般所弘扬的呢，是唐玄奘法师所翻译的《阿毗达摩俱舍论》，总共啊有30卷，啊。那这个俱舍论的这个性质呢，是属于小乘当中的说一切有部论题，它属于是说一切有部这一部的论题啊。这个什么叫说一切有部呢？在印度当时啊，释迦牟尼佛灭旁100年之后，100年之内呢还是合合一位的，100年之后呢，印度的佛教呢就分为18部。分为这个18部当中，那这个小乘啊里边有一部呢称为说一切有部，那阿含这个达摩俱舍论呢就属于说一切有部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论点啊。那我们中国为什么都弘扬唐玄奘法师所翻译的这个俱舍论呢？这个历史上有关系，因为南北朝吧，这个兵荒马乱啊，大家想弘扬也不容易，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这个真谛法师啊，他所翻译的这个文字比较拗口，不流畅。真谛法师好像不是我们中国人啊，所以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语言啊，运用起来呢不流畅，所以他这部这个翻译出来之后，过了一两百年，唐玄奘法师重新把这个俱舍论翻译出来之后呢，大家对于那个老的这个版本呢、几乎都没人去看啊。那智者大师所引用的俱舍论呢，是古译而来的俱舍四论。那什么原因啊？你看智者大师远寄了几十年之后，唐玄奘法师才出世所以我们智者大师呢，他没有看过这个俱舍论的这个新版本啊，说他引用的呢几乎都是真谛法师的那个老的俱舍论啊。下面说那个小乘的这个论战呢、还有菩萨论。菩萨论呢是略称啊，传称为阿毗达摩大毗菩萨论，又略称为呢大毗菩萨论、菩萨论等等啊。那这个菩萨什么意思呢？翻译到中国称为广说，或称为广解，也叫做五百罗汉说。那为什么称为广说广解呢？你看这个大毗菩萨论呢、是500阿罗汉同时说的，这么多人在那说，所以成为广说。对佛法的这个解释啊，500阿罗汉共同解释的，所以成为广解啊。所以这个菩萨论呢、也翻译到中国成为广说广解，或者500罗汉说，总共呢有200卷啊。那 那《大毗婆沙论》呢，也是唐玄奘法师所翻译。那这个《大毗婆沙论》，这个既然称为广解广说，主要广泛的解释什么呢？主要解释发之论，解释法之论。法之论呢，是声闻教典当中最大的论藏。我们下面呢会有说明的哇，为什么说做到的最大的论藏呢？下面说，阿毗达摩法之论，这个法之论呢，传称为阿毗达摩法之论。原来是印度20部派当中，我们说18部派，20部派呢加上大乘的啊，或者是加上这个原始的这个两派。善作部跟一些有部大众部，那这个法之论是20部派当中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点。这个法之论啊，也是有部的根本论点。它和即移门左论、法云左论、施舍左论、四生左论、品类左论、戒身左论。把这个六部论呢、合起来称为是这个六浊论。六浊论再加上阿毗达摩法之论，那这一部论书呢，是一切有部当中最重要的7部论。那我们根据俱舍论记的记载，俱舍论记呢，那就是解释俱舍论的一本书。俱舍论记这里边记载说，发之一论法门最广，古后的论是说论六论为主，法之为深。以这个法之论呢、它的内容轻涩呢最多啊，所以说法门最广。那为什么称为六浊呢？古后的论是说六轮为浊，那就是根据这法之论呢、再把它这个添上去啊，所以这个为浊，把它补上去啊，所以称为为浊。法之为深，多是以法之为根本的，称法之为深。所以这个古来呀、这个一切有部多是以法之论呢作为一切有部的教育的代表作。那这个法之论是怎么来的呢？法之论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大约300年，这个时候啊，出了一位大论师，名字叫迦旃延子啊，他不是我们佛在世的这个十大弟子当中的迦旃延，是他所做的啊。说这部这个法之论呢，在当时北印度思想界啊，占的是重要地位，所以一切有部的学人对于这部法之论呢，曾经敬向尊严，各宣圣意啊，广释解说。那我们这个解释法之论是什么原因呢？那这个是跟大毗婆沙论呢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大毗婆沙论呢，就是为这些对法之论不同意见的广大结集。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了，大毗婆沙论呢、实际上是对所有法之论解释的这个把它呢全部都编辑在一起啊。所以下面说，其所以名为大毗婆沙呀，就是包含有广说、圣说、疑说的3种意思啊。为什么称广说、疑说、圣说呢？就是指的这部论当中分别异广，所以称为广说，因为它这个内容把各种各样的人解释啊放在一起啊，所以称为广说。说以速胜名为速说，名为圣说，他这个讲的呀，大家对这个解释呢都非常的精彩啊，非常速胜，所以称为圣说。500罗汉各以异解释法之，名为异说。那个500阿罗汉啊，多有他自己的这个心得 啊，这解释这个法治论。那这样的话呢，就有这个大毗菩萨论出现了啊，所称为疑说。那有的人说这阿罗汉怎么这个解释还不一样呢？大家知道阿罗汉值得一切知，道种子一切种子都还没得到，所以这个阿罗汉呢，对于这个真理的看法呢，他们这个多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啊，那就有不同的看法了啊。根据他们这个说正德的高低不同，那都有他们的这个看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金刚经》里边就这句话是讲的，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无为法呀，那个已经是真如的境界，你看他多是这个圣人解释的时候他有差别，这个说明就是这个说正的境界不一样啊，那他们解释也就不一样了。譬如这个初地菩萨所证的境界跟二地菩萨所证的境界那也就不一样，既然不一样的话，那解释啊那也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阿罗汉啊，他们这个都有自己的看法不一样。以具足这三种意思，故称梵语。你看这个大毗菩萨论呐、啊，也就是为什么不把它翻译成为这个广义论、广说论啊、圣说论呢？因为啊，这个大毗菩萨这几个字啊，本身就包含这三种意思，不管用哪一个名词都不能完整的表达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中国没有相对的语言可以把它翻译的，所以啊只能纯梵语，纯原来的语言啊。就像这个摩诃这两个字，摩诃这两个字呢，你看它有三个意思，大多胜，你看，所以我们这个中国没有相对的这个用词可以翻译这个摩诃这两个字的，所以只能纯原来的语音。这个大毗菩萨呀也是这个意思啊，是故称梵语。那这个大毗菩萨论呢也有古意的啊，但是残缺不传，但是以玄奘大师啊一本最为这个最传啊。好了，上面呢讲的是论藏啊，这个我们这个法之论这个是根本，大毗菩萨论呢是解释法之论的啊，然后这个俱舍论呢，俱舍论是对毗菩萨论的内容浓缩，这个俱舍论是从大毗菩萨论而来的。那我们现在这个藏教的内容呢，又是对俱舍论的浓缩。你看这个大毗菩萨论有多少啊？你看它200卷，它内容很多很多的啊。所以这些呢，这个都有互相关系啊。好了，这个三藏教里边的论藏啊，经藏、论藏，经那就是阿含。是阿含经典，赞那就是啊，以俱舍论、大毗菩萨论，主要呢就是称为六浊一生，六浊一生论合起来七部论书，一生就是法之论，六浊就是法云浊论等等啊，这个什么浊什么浊，所以啊这个赞教的内容啊，它的这个论藏呢。就称为一生六浊啊，或者是六浊一生，合起来呢七部论顶呢、啊、也作为他这个论证的内容啊。那第三呢是律藏，比拟藏，比拟啊就指的是比拟藏啊，就是律藏，这个比拟就义啊，比拟先义呢，毗那耶啊，说毗那耶藏或者是毗尼藏，那多是指的是律藏。 那这个比拟翻译到中国，根据它自己本身的意思呢，应该把它分为面。为什么把它分为面呢？因为戒律的功能呢，它可以灭除众生的烦恼啊，所以把它分，应该把它翻译成面，是它的本身意义。但是根据这个比拟正方的时候呢，正面的翻译这个字啊，应该把它翻译成律啊，这个律就是法律法规的意思。那为什么把它翻译成律呢？你看这个戒律规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啊，这些都是这个法规，它都是规则，所以把它正方呢应该翻译成为律啊。那律章里边啊，这一类的经典当中呢，是包藏了一切戒律之法，所以称为叫做藏啊，所以那合起来那就是律藏。那这个律藏啊，我们平时说这个戒律啊，我们经常讲啊，这个戒律呢，戒跟律呢还是不一样。戒呢指的是戒条，比如我们规定这个戒条是死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那这个是戒条。所以我们这个平时说人家的，你不要戒条主义啊，戒是死的，律呢是活的。这个律怎么是活的呢？它这个律里面记载了有放无放、犯罪轻重、触断分割等内容。这个律呢，它里边分为是开遮此犯。譬如你这个不杀生，我如果把那个人杀掉了，然后就用律过来呀来判断，你虽然是杀生，是不是犯了杀生戒，或者没有犯了这个杀生戒？那这个呢，就是律的这个作用啊，律的范围。那我们明明这个我杀了一个人，你本身属于杀生的，怎么是不放呢？因为这个杀生戒里边，它必须是具备五个条件，它才是真正的放的杀生戒啊。譬如这个妄语罪，那如果我讲个话骗别人，那就是妄语了。从戒条上来说也是犯了戒，然后呢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犯戒呢？从律上来看，他这个不属于犯戒。那譬如说我们上次经常提的那个经常举的这个比喻啊，一个掠人只追打这个小兔子往东边跑了，掠人说兔子往哪里跑了，然后这个出家人说我看到这个兔子往西边跑了啊，这样的话这个打掠的人呢就往西边去追，实际上兔子往东边跑了，那这样的话从戒上来说我们就是犯戒，但从律上来判的话呢，他知道你这个犯戒不是犯戒啊。所以这个律里边呢记载了有犯无犯，包括是犯罪的轻重。那怎样的犯罪轻重呢？你看譬如我们这个杀生如果是杀人，同样杀生，杀人那就是重罪，如果杀鬼神是中平罪，杀畜生是下平罪。是我们戒律里边只一条说不杀生，但是不杀生里边罪有轻重的不一样，这个呢靠律，靠这个戒律啊，靠律来判定啊，所以是犯罪轻重等等。触断分割等内容，这个触断呢、触断呢那就是决断的意思啊。因为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呢，你看本来是每一个比丘要精通戒律的，所以我们根据戒律的规定啊，出家受了比丘戒之后要五年当中要学好戒律。但是我们这个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啊，这个传承呢就破坏掉了啊。那有的人出家很长时间他跟戒律都还不懂，所以后来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戒律成为一个宗派，专门有个律宗 律宗的那个学律宗的人呢，把三大部、把律宗的这个二部、这个男众部、女众部的那些戒律啊，通达了之后呢，就把它称为律师。所以一个寺庙丛林里边呢，因为没有人专门精通律师这戒律的，然后呢，有些事情啊要请教这个律师来处断，这个比丘要请求他，我这个是不是这个犯了戒律？这个处断。这个分割呢，也是这个出家人啊，如果这个死了之后，根据戒律的规定，你这个财产怎么分配等等，像这一类的内容呢，多属于是这个律里的内容，所以称为这个处断、分割等等啊。好了，这个律藏呢，在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啊。后来呢，分为是五部律，那这个五部律是怎么来的呢？本来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都是一个样的，那怎么分啊？分为有五大部的这个戒律不一样呢？五部那就是五类了啊，五种的这个戒律的不一样，有五大部的这个戒律不一样。那是怎么来的呢？下面说，自如来灭度之后，善作比丘以大袈裟为首的500阿罗汉，在灵山毗婆罗科内，推举持戒第一的优布里尊者，在90庭当中深坐80次，诵除律障。所以呀，把这个500个比丘所接集的这个，称为是八十诵律。为什么八十诵律呢？你看，3个月当中上台呀，去这个诵除戒律呢，总共诵了80次。80次诵出来之后呢，大家把它记下来，就把这个称为呢是80诵律。这个大家知道，佛涅槃了之后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的啊，没有文字记载。那没有文字记载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讲什么话？讲什么话？如果是经藏，是阿难尊者专门是记的。所以这个有一句话叫做“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阿难他的这个责任呢、任务呢，专门是记经典的。这个律藏呢？那就是优布利尊者，他是持戒第一。每一次释迦牟尼佛制定的戒律呢，他都把他这个记得非常好。所以大家500罗汉在释迦牟尼佛灭盘之后呢，就推选他，把释迦牟尼佛在世所有的戒律啊，把它背诵出来。背诵起什么作用呢？你看他一个人在台上如是我闻，释迦牟尼佛某某在哪个时候有多少比丘。为哪些比丘制定了什么戒律？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是什么？背出来之后啊，给500个人印证，问500个人：你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有没有这个认为我背出来是错误的，或者你们有什么怀疑的？这500个人讨论，后来500个人互相核对，觉得呢，对了，你这个背出来没有错，然后就把它定下来了。所以呢，这个结集论证的时候。当时500个罗汉啊，同时去这个结集了这个律藏，这样的话呢，就成为这个80诵律，说这次结集呀，称为是上座部结集。这个500个阿罗汉啊，多是这个元首级的长老，但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并不只有500个阿罗汉呐，下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弟子。所以下面说，后面说，另外呢，还有佛弟子、婆师家等凡夫和圣人共1000人，也在毗婆罗坑的外边啊接济。你看，500个人是大袈裟他选的他看到这个这么多的师兄弟当中，谁如果证到罗汉果位的，就把他挑选出来。总共呢挑选了这个500个，在那里这个在接这个 这个戒律的这个戒账啊论账。然后另外一幅弟子普斯迦带这些人呢，里边有亲人，有凡夫，有圣人，这些人呢在毗婆罗堪的外边呢也在阶级啊，称为是大众部阶级，这个阶级为升起律啊。那前面呢就称为八十颂律，第二呢称为升起律。这个历史上啊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或者把这两种阶级多称为是升级律，把两种这个阶级啊，康内的康内的内外的阶级啊，多称为是升级律。那这个阶级之后呢，这个戒律啊由大迦摄一直就传到了第五代优不举多。我们这个历史就是印度的祖师释迦牟尼佛传给第一代呢，叫迦摄，迦摄传给第二代呢是阿难，阿难传第三代呢目田地，目田地传给第四代呢是达摩举多，啊，第五代的呢那是优不举多。传到第五代优不举多的时候呢，优不举多这个祖师第五代祖师啊，有五个弟子，啊，那就五个师兄弟，他们各执己境。你看这个时候传第五代啊，我们一代如果传二十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是佛涅槃只有一百年了。好，所以这个戒律本来是一味无争的，后来传了一百年之后呢，这个优不举多的这个弟子啊，五个弟子呢多认为自己对戒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五个大弟子多非常优秀啊，那这样把这个律藏啊是分割成为五部律。那五部律呢这个传下去了，但是把根本的八十颂律呢没有传下去啊，所以这五部律呢就指的当时盛行于西北印度的小乘五部派所传持的律典。所以我们说经律论，那个小乘的这个论点呢、啊、小乘的这个律点呢，那就是这五部论啊，五部律了。这个五部律是哪五部律呢？第一个是檀无德部啊，这个檀无德部，檀无德翻到中国成为法藏。我们这个檀无德部所传的广律啊是四分律，有六十卷，广律呢就内容很多啊，成为广律。这个广律称为四分律，这个戒律的规定里边啊有六十卷啊，它的戒本呢是四分生戒本一卷。那我们平时诵戒比丘诵戒的呢多诵这个四分生戒本啊，有一卷。律呢有四分律比丘戒本一卷，女众所用的呢有四分比丘尼戒本一卷。这四本戒律书啊多是尧臣时代的佛陀耶舍所翻译出来的啊，这个尧臣时代呀、啊、那就是东晋西晋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南方呢已经进落到这个东晋，北方呢那个时候五胡乱华，那个时候啊这个佛陀耶舍呢在尧臣那个在他那个国家呢把这个四分把这几个内容翻译出来了啊。这个尧啊，尧什么意思？尧是那个陈国的君主的姓，为什么称为尧臣呢？因为我们历史上秦国呀，历史上的这个秦国呢，你看有好几个，一个这个秦始皇啊，也称为这个秦国。后来呢，又出现这个尧秦啊，那好像还有个是后秦的。我们历史上曾经有三个秦国， 那为了这个区分啊是哪个秦国，所以把这里呢放，所以把它称为是把这个皇帝的这个姓放上去，是姚秦啊。你这个傅作义者呢，在姚秦这个国家呢，这个翻译出来的这本这些这个戒律啊，我们现在汉地的所有僧人，就持的呀、这个唐的部为根本，就持的这部为主的。好，第二部呢是萨婆多部，萨婆多部啊，翻到中国称为说一切有部，他们所传的广律呢是十诵律，也有60卷，也这个60卷的十诵律啊，后来在姚秦时代由费洛多罗、唐某留孜这两个人呢，共同把它翻译出来，由毗摩罗叉重新给它校对。你看这个萨婆多部的一切有部呢，是另外给它翻译不正是，不是这个佛陀意识来去翻译出来的。它的戒本呢有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一卷，这个呢是鸠摩罗什把它翻译出来的。也有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一卷，这个呢是刘宋时代的法行重新挤出。什么是挤出啊？法行，这个柳宋时代呢，那应该也是这个南北朝柳宋时候，有法行法师根据其他的内容呢，把它这个编辑出来的。这个一切有部呢，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一卷，是唐朝义净法师所翻译的。还有呢，叫《根本说一切有部比丘尼戒经》一卷，也是唐朝义净法师翻译。那现在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密法，西藏的密宗呢，他们持的是一切有部，我们汉地所持的是唐的部，跟他们不一样说这个戒律这个传承也不一样。第三是弥沙舍部。弥沙舍翻译到中国称化地部，他们所传的广律呢，称为无分律。广律相当于根本律，就很多内容在里边的有30卷，也是柳宋时代的佛陀也这些人翻译的。戒本为弥沙舍无分戒本一卷，柳宋佛陀时这些人翻译。有无分比丘尼戒本一卷，梁朝明正把它挤出来的。第四迦舍尹部，迦舍尹翻到中国称隐观尹部叫隐观部。他们所传的广律呢是解脱律，这个解脱律有它的名字提到了，但这个戒律的律本呢，中国没传过来，也没翻译出来。他们的戒本呢是解脱戒经有一卷，也是原味波罗柳枝所翻译的，这个原味呢也是这个南北朝时代的这个原味，第五是婆娑富罗部，婆娑富罗部呢，那就是肚子部的这个，指的是肚子部的这个戒律，这个婆娑富罗部又称为做有行部。你看这个婆娑婆罗布它无论是这个律经、律本、戒本都没有传过来，那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有这个五部律，但是最后这部律那就没有传过来了这个历史上呢还有一种说法说有摩诃僧伽部，摩诃僧伽翻到中国的大乘部的意思。所传的广律呢是摩诃僧伽律大比丘戒本一卷，由东晋时代的佛陀婆陀罗翻译摩诃僧伽比丘尼戒本一卷，由东晋时代的法行觉行两个人共同翻译。那这个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个五部这个实际上只有4部， 啊，那加上这个另外的谋生解部呢，那也有五部了啊。所以下面说，以上所列上座部和大众部啊，中有四部广律曾经传译为中文，如果再加上译经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业，则为我国幸存的五部律。我们到这个印度去这个留学的这个第一个最有名的，那就是谭玄奘法师啊，其次呢就是义净法师。唐玄奘法师留学印度的时候呢，他做了一本叫做这个西域记啊，西域记。然后义净法师呢，他回来的时候呢，也做了一本书叫做周游佛国记。但这两本书从他的这个文献内容来看呢，这个西域记记得更广泛，所以学术价值也比较高。但是这个周游佛国记啊，这本的这个著作，它的地位也不轻啊。好，因为这个义净法师跟唐玄奘法师，他们两个呢，一个是唐朝初年，一个是唐朝中叶，这样已经相隔100来年了，或者100多年了。所以这个佛国周游记他说记载的这个名字啊，或者地方名，现在那些印度人啊，他都不知道自己历史上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的，他都是靠这个佛国周游记的证书啊，重新把这个古代的这个历史的东西呢，把它找到了。所以这本书对印度的这个历史文化贡献非常大啊。但是义净法师跟唐玄奘法师，他们两个人所攻的这个专业也不一样。唐玄奘法师主要是对这个唯识学贡献非常大啊，他在印度的当时把中观学派跟唯识学派呢调和了。但是呢，这部论书啊，好像没有传到我们中国了啊。这个曾经写过一部论书，我忘记了这什么名字。然后义净法师呢，他是把印度很多的经书找回来，但是他所翻译的最多的内容呢，就是一切有部的内容，一切有部的戒律啊。那等于就是说，在我们汉传的这个戒律当中，最传的是这个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啊，最完整的呢，那就是一切有部，就是这里说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业。那这个一切有部既然是最完整的，那为什么反而在我们中国汉地推行不开来呢？因为当时这个其他戒律啊，你看由这个佛陀耶舍翻译十分律翻译过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唐朝初年就出了一个道宣律师。道宣律师呢，他学这个四分戒本啊，大概学了20年，学了20遍，学了再学，学了再学。这个四分戒律呢，本来是小乘的，他把大乘的这个唯识学的内容呢，把它这个加进去，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把这个小乘的本来非常死板的这个戒律啊，就形成了这个非常有力的这个一个法门。所以由这个道宣律师他们这些的弟子们的努力之下，就推广给中国啊。后来呢，这个到了义净法师翻译一切有部戒律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100年之内，相隔100年了，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对戒律的这个接受啊，大局已定，再也没办法推翻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声闻戒律呢，就是从道宣律师把它加上大乘的唯识学之后呢，小乘的戒律也变成大乘的戒律了。然后我们中国的现在呀，是受了这个沙弥戒、上面受比丘戒，受了比丘戒之后还受菩萨戒。这个受菩萨戒是谁推广的呢？菩萨戒就是现在智者大师推广的啊。智者大师啊，他在他那个时候，你看也是沉睡之际啊， 他专门啊这个弘这个著书菩萨戒书啊，推广这个要素这个菩萨戒，所以有智大师的推广之下呢，这个戒律菩萨戒的戒律啊就推广开来了啊。那根据我们近代的这个太虚大师的看法，我们现在这个菩萨戒是采取的是梵网经菩萨戒，实际上梵网经菩萨戒呢这个内容是太高太高了，我们一般呢是根本是做不到。说太虚大师现在他提倡呢，应该是说哪个菩萨戒比较好呢？璎珞经的菩萨戒啊，他认为呢这个这部比较好。但是我们从智大师推广这个梵网经菩萨戒之后，一千多年的传承几乎都是这个用这个梵网经的菩萨戒。我们现在呀虽然有太虚大师的这个说要改成这个璎珞菩萨经这部戒律，但是一直都没有推广开来啊。所以这里说的虽然有这个五部戒律啊，那实际上呢也是这个凑在一起啊。他下面说，我们平时习惯称呼，习惯性称呼三藏的顺序啊为经律论，经律论，而这里的次第呢是经律论，经论律，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那因为我们这个释教仪是地光法师做的啊。对于这个问题呢，蒙瑞大师就解释，他怎么说呀？若论起家的次第，应该以阿含为心，所以呀、经藏列首放在第一。如果说要修行落手的话呢，这当戒律在前啊，因此说戒定慧。这个慧呀、就是论藏要放在最后啊。那这个经书主要是这个解释啊定学啊，经穿定学，穿就是形式之意，那就戒是戒形式解释的意思。戒穿戒律穿戒学啊，论穿会学，那这个经律论呢主要解释戒定慧的啊。又有人解释啊，这个经主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达到一心，形式一心的道理，那这个是定，这个没问题的啊。律归商业，戒律呢主要是让我们呐、身口意怎么样的符合如法如律，论病写证，那这样的话呢，所以把这个经律论的把它经啊，把它改成经论律，那这个就是经律论的区别。那智大师在释教仪当中说，大家注意了，这个释教仪跟那个释教仪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学的这个释教仪呢，这个仪啊有单人谈的啊。智者大师他自己曾经做了释教仪这本书，说大家这个学的时候，如果说听胎释教仪，就是我们学的这个释教仪，如果说听胎释教仪，那指的是智者大师他自己亲笔做的这个释教仪啊，那不一样的啊，所以这就大家不要把它混淆掉了。智大师在释教仪当中怎么说呀？他说这个经律论呐、多称为是藏。为什么称为藏呢？是因为呀、这三种法里边，每一种法都各自蕴含着一切语言文字和内在的很多义理啊，所以称为藏。藏啊，就是含藏或者包藏啊，库藏。这三种法里边多称为藏，就是因为这三种法呀多蕴合着各种的义理。然后这三藏呢各有它不同的这个特点啊。经藏是可以有五种人相说的，哪五种人呢？佛、声闻，我们普通的人、心人、化人。这个 佛卦，佛的话讲出来是经，这个阿罗汉的话出来也是经，人讲出来也是经，新人讲出来也是经，化人讲出来也是经。那怎么办呢？下面说，除佛以外的其余世中人所说的佛法，通过佛的印证确定之后啊，也即也称为是经，也可以啊称为是经啊。说这个经律论当中啊，只有律藏呢是为佛一个人所制定的啊，其他人都不可以。也大家注意了，这个经是通于五等说，律只能一个人讲啊。这个论呢，论藏可通于佛事佛后的弟子论述，佛在世的时候弟子们向佛请教啊，这个议论成为这个论藏。佛灭旁之后呢，下面的佛弟子们为了论述一个观点啊，为了介绍某一些这个修法，那你看也可以成为论啊。那我们从这样的话经历论三者来看，最有权威的大家明白了没有，那就是律藏。这个平时所讲的学业有专攻，人道有先后，我们这个戒律里边啊，经历论这三者呢是鼎立的，都一样多的，经有多少律有多少，你想想看，那你说这个律藏有多少？所以这个经历论呢，这个论律藏啊，号称为正法之令。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戒经上怎么说呢？提你若住是正法永久住，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啊，经藏跟论藏这个没有掉了，这个佛法不一定会灭。如果律藏灭掉了，佛法真的灭掉了。所以比你要住若住世，如果戒律住世的话呢，佛的正法永远不会灭掉。然后释迦牟尼佛在最后的时候告诉大家啊，他说整个的南阎浮提世界，就整个世界啊，如果有五个比丘还在持守戒律，他说我的正法还会这个缠住，不会倒掉。如果五个比丘都没人持戒律了，这个经书满地飞啊，佛法必定会灭。所以对于这个戒法的这个传承啊，这个非常神圣啊。所以这个比丘受戒的时候要经过这个一个月的修加行，这个忏悔，最后落堂三戒谋，最后呢再受戒体，是这样的。那根据这个南山三大部，就是戒律的这个律宗的三大部，这里边这个在家备囊里边的规定，我们这个受五戒也是一样，受五戒之前应该要先忏悔啊，保持自己的把自己的三业忏悔清净，然后呢接纳清净的戒体，必须也是这样的。相当于什么呢？你把这个杯子先洗干净，然后呢才干净的开水泡进来，这样拿起来可以喝。你这个杯都没洗干净，开水倒进去了，开水也污染掉了，就不能喝。我们用这个比喻说什么道理呢？你三口意还没有忏悔清净，马上传输戒体给我们，那等于就是被污染掉了。所以根据这个南山三大部这个戒律备囊里边啊，那应该是要先忏悔的。但是我们现在大家看看，很多的地方这个素戒呀，素五戒呢就比三规一样，规则那里啊没多少事情就好了。这个我们也不能说别人不好，也不能说别人这个坏啊，那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只能方便度众生。你这样的，你如果让他这个像我们这里的素戒要经过三听五听七听，那有的吓都吓跑掉了，他觉得是没有时间。那这样的话，这个善根啊就种不下来了。所以有的这个法师啊，这个素戒的时候，一个下午这个或者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 这个是五阶嘛，这是晚教。如果根据我们正统的说法呢，这样肯定不可以。所以我们不管别人的做法怎么样，我们听佛师的经持，这个是根据这个戒律的要求啊，必须三听的修加行，最后才可以成就戒体。那就这个原因。所以有的人这个很不理解，他说这个听佛师他们自己搞一套的，不是我们自己搞一套，我们是根据戒律。所以这个末法世纪当中啊，这个对的变成错了，错的变成对了。所以我们一直说要身若金证呐，非常重要啊！大家学多了就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不学的话呢，大家看名气，这个法师名气大，这个法师讲的对的；这个法师没有名气，这个法师讲的错的。我们现在佛教界呢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啊，最后强调啊，必须是依法不依人啊。所以过去这个净空法师啊，这个讲的法，有的出家人这个说净空法师讲错掉了，但这个居士听了很愤怒啊，他说你敢说净空法师讲错掉了，难道你比净空法师本事还大？他说。所以那个出家人这个就无语了，没法说了。好，所以这里很有意思啊。好了，我们这个说这个论藏啊，也可通于佛在世、佛涅槃之后，这个多有论藏的出现。那这个经历论，佛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存在的呢？初要经上说，佛在波罗那最初为五比丘修娑多罗，说修多罗藏。在波罗那呢，就是罗耶园这个地方啊，开始给他们说经，说经藏。佛在罗月吉，这个是地方名，最初为须那提说毗尼藏。毗尼就是律藏。佛在毗舍离猕猴池这个地方，最初为巴波波奇子说阿毗昙藏。那这就是论藏啊。那说明啊，根据这个初要经的记载呢，佛在世的时候啊，就有这个经历论的存在啊，已经这样的这个分工了。妙乐园九祖湛然大师在《法华详义解释》里面说呀，他由此可知，别有阿毗昙藏是佛自说啊。这个论藏啊，阿毗昙藏就是论藏啊，这个由这里可以知道，那这个论藏呢，不单单是佛弟子，佛在世的时候佛自己也有讲过啊，是佛自说。五百罗汉结集的称为是相续解脱经啊。后来广泛的书籍各种解释经文名词义理的叫做论。现在这里所说的三藏教啊，多是指佛所说的三藏教法而已啊。如果把佛所说的叫做经，把佛弟子所著作的藏书啊，这些内容称为论，这种说法呢，只是向来习惯的说法。那最后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这里所讲的三藏教啊，都是佛所说的啊，这个三藏教法而已。好了，我们这里标题所讲的呀，说三藏教呢，第一三藏教者，三藏教法呀是经律论的教法啊。经指的是四阿含，论指的是六浊一生，法之论是一生，法云浊论等等，这个六浊啊。那六浊论呢，我们虽然举例了有阿毗达摩俱舍论跟大毗婆沙论，这些呢都是这个对法之论的解释，所以大毗婆沙论也好，俱舍论也好，那多归纳于这个法之类的性质啊。这个律呢，那就有五部律啊，唐文的不得律，弥沙舍不得律，一切有不得律啊。 还有这个肚子部的律。那还有部律呢，我们没有传过来，再补上大中升胁部的律，也称为无部律。那这个三藏教的这个三藏啊，指的是经律论这三藏的教法啊。下面呢，给我们说清楚了。下面说呀，此指三藏明通大小，经取小乘三藏也。如果说经律论三藏，把小乘人称为三藏教，那好了，这个大乘里边也有经呐、《法华经》啊，《金刚经》啊，你看《地藏经》啊，这是经呐、这个论呐、有大智度论呐、这个唯识论呐、这个大乘里边也有经律论呐。说下面说。所以这里说呀，持之三藏明通大小，上面所讲的这些经律论三藏名字啊，它称呼呢是相通于大乘小乘教法的，大乘有大乘的小经律论，小乘有小乘的经律论，多可以称为经律的三藏。那现在所说的三藏教呢，是指的小乘教法，把它称为是三藏教啊。那好了，这里有个问题，那既然大乘小乘多有三藏，那为什么把这个三藏的名字啊独称为是小乘呢？所以这里说，为什么独把小乘的教法称为是三藏教呢？那等于就是我们天台宗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分为藏通别圆四教，藏就是三藏教啊。那为什么把这些人的教法称为是三藏教呢？那你肯定有他的这个依据啊，不然的话大家就不服。我们在中国十个宗派当中，只有智者大师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用58教啊，把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称呼。你看这个唯识宗啊、商论宗啊，他没有这样称呼啊。所以你天台宗既然把它列为是这个58教，那你肯定有它的依据啊。好了，下面呢就给我们引证说明。大智度论云，家张隐子自以聪明立根，与菩萨中明三藏意，不读已经非大菩萨。好了，这里呢是第一个依据啊。那为什么把这个小乘呢、为什么把这个三藏教归纳于是小乘人？第一个依据呢，就根据大智度论啊。这个大智度论谁写的呢？是龙树菩萨写的。龙树菩萨在印度的这个祖师当中，或者第二代，或者第13代啊。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说呀，佛灭后300多年时，有一位著《法之论》的作者家张隐子，他自己以为很聪明，根基很猛烈，对于佛的教法啊，撰著了各种论义的文章。后来500罗汉为了解释《法之论》，造了《大毗婆沙论》啊，那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大智度论云，家张隐子自以聪明立根。与菩萨中明三藏意，那就指的是后来罗汉呐，为了解释法之论的，造了大毗婆沙论的啊，在这个论当中说明了小乘的三藏意义，不读已经非大菩萨。这些尊者，就这些罗汉啊，他没有读过大乘的摩诃译经啊，所以不是大乘菩萨。你看，那这个大智度论里边这样一讲呐、那等于就是把这个三藏教的名义就安列给这个小乘人了啊。那这段文字翻译出来呢，就是这里的意思。那这个大智度论是怎么来的呢？大智度论是解释《大品般若经》的中经论。什么叫中经论呢？这个论呢有两种啊，一种呢是中经论，解释经书的意思的，这个称为中经论。还有一种呢，这个直接是让自己自由发挥的，这个就不，这个是这里的论点。 说这个大智度论呢，主要是一大篇部论经一句句的解释的，所以是中经论。大智度论呢是龙树菩萨造，后来在东晋的时候呢，鸠罗什法师把它翻译过来啊。那这个龙树菩萨所造的大智度论呢还很多很多，然后鸠罗什法师翻译的时候呢，三房就紧啊，篇幅相当于原文的九分之一。你看我们现在中国所流传的这个大智度论呢，翻译成之后呢，现在流传的中国有100卷啊，这个100卷呢是九分之一。那如果全部翻译过来呢，那就有900卷了，就这个意思。你说这个大智度论有多少内容，你看这个大智度论内容很多很多啊。也叫大智度论呢，也称为四论。为什么称为四论呢？它是解释大般若经的，所以称为四论。也称为支论，它的本身就是大智度论，仅称为支论，也解称为大论，内容很多。你看九分之一翻过来的这个大智度论呢、啊、这个有100卷内容，就是我们接下来看的话也不知道要看多长时间啊。然后这个听台中的修法呢，你看以法华为中古，以大智度论啊为指南，以大般若经为观法，以大涅槃经为敷书。哎呦，这几部爆出来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啊、哦、都是大部头。所以我们这个学听台中难学，就这个原因，因为听台中的这个理论这个系统非常庞大。这个下面呢主要是这个介绍啊，这个家张言子，这个家张言子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我们今天呢刚刚学到这里，时间呢也刚刚到了啊。我们今天学的内容主要呢是介绍了这个三藏啊是哪三藏啊，经历论这个三藏。这个经是四阿含经，论指的是一生六左论，律指的是无部律。然后接下去学的为什么把这个三藏的名义独让给小乘人呢，下面智大这个地方法师啊就以大智度论啊为依据来说明啊，这个是第一个依据。下面呢还有以法华经做依据，法华经呢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把这个小乘人呢、啊、称为是三藏学者啊。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这样。好，我们时间到了，下课。